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亚当的后代第二部分，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去理解神的话。上一次我们谈到了罪的本质及其普遍性，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罪的，罪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行为中，也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罪不仅是通过一些错误外在的表现出来，也是内在的状况。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正义的人，没有人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这也意味着救赎的需要是普遍的，地上没有不该得救的人。当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还讨论了原罪这个主题。今天我要谈一谈罪的后果及其与亚当的关系。这篇信息是我计划从这段经文中传达的三篇信息的第二部分。首先，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希伯来书9:27。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也就带了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共同死亡。首先，罪是死亡的原因。罪是普遍的，死亡也是普遍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一想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生命，就意味着我们的有限性、被造性，我们不是创造主，而是被创造的。对某些人来说，这甚至是绝望的，这是没有商量余地和不可避免的。菲利普·休斯写道，死亡是如此不属神的事，没有什么比不可抗拒的死亡事实更能摧毁叛逆者成为神的愿望。死亡是人不是神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死亡使即使是最有能力和最有统治力的人，也被剥夺了所有的能力和权力。死亡不仅仅是人类生命的终结，它是人类生活的失败和每一个自我满足主义的最终挫折。人类战胜不了死亡。死亡通过亚当的罪进入世界，圣经对此很清楚，在罗马书5:12中说，因此罪既从一人进入世界，人也因罪而死，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虽然亚当和夏娃最初的经历是属灵的死亡，但肉体和最终的死亡也开始了。立约之主在伊甸园中下达的禁令，因吃禁果而导致的死亡，包括了死亡的所有三种形式，也就是属灵的、肉体的和最终的死亡。正如戈登·斯派克曼所说，死亡既是罪的后果，也是神对罪施加的惩罚，它代表了我们犯罪应得的工价，罪带来了他自己的惩罚。此外，每一种罪都是致命的罪，死是罪的后果，也是犯罪得到的工价。 死亡不仅仅是人类存在的终结，立约之主明确宣告每个人都有罪并受到公义判决，因此死亡反映了神对他与作为人类的代表的亚当所立的最初盟约的信使。神和亚当在伊甸园中立约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尽管有些人争议，但最好认为神在堕落之前与亚当立了一个行为之约或生命之约，然后亚当作为我们立约的代表在神面前代表我们行事。亚当并没有为了获得正义而受到一系列要求或严格约束，他所要做的仅仅就只是拒绝一棵树上的果实。换句话说，亚当并没有被一系列律法要求所束缚以获得正义，他已经拥有了。因此，诫命作为律法发挥作用，因为它没有赋予生命的能力，而只能施加惩罚。所以亚当他的行为对他本身他的正义没有任何的影响，他在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义。所以我们没有能力去用我们的行为去获得义，它并不是通过一系列的约束和遵守一些条件而获取的正义，而是神造他的时候就已经给了他义。而当他违反神的命令的时候，只是因为这样受到了惩罚。显然，包括基督在内的每个人的死亡都证明了最初神立下的约在人类中仍然有效。保罗谈到死亡的统治地位，在罗马书五章十四和十七节，还有罪统治死亡，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是亚当的选择的结果。就是死亡的统治地位和罪统治死亡是亚当的选择结果。保罗甚至将罪恶和死人格化，因为他们被视为对整个人类的诠释。正如莱昂·莫里斯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死亡的统治有一种令人震撼的绝对性，死亡的主权是完整的。或者正如查尔斯·霍奇多年前观察到的那样，甚至罪也在死亡中或通过死亡来统治。属灵的和肉体的死亡是罪最广泛意义上的延伸，也就是说罪的本质就是属灵和肉体的死亡，也是作为罪的审判结果，是罪的力量和胜利得以彰显的地方。圣经清楚地表示，罪统治的朝代开始的历史日期，就是亚当犯罪和神的约被打破的那一刻。死亡在圣经中以三种方式出现，我几周前提到过，但我今天会再次讨论这一点。首先，从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和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写到，死亡是属灵的。罗伯特·派恩写道，灵性死亡就是与神隔绝，与神没有重要的关系。死亡是属灵的，也就是和神完全的隔绝，没有关系。罪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人类灵魂中缺乏以神为导向，会产生持续不断的自私、自我荣耀和自我满足活动的浪潮。 根据雅各的说法，结果就是死亡。参考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它是我们败坏的根源，属灵的死被肉体所支配。参考罗马书八章六节。肉体在其中产生了相当多的行为。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到肉体的行为如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这些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正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属灵的死亡也产生了肉体的这一切的行为。这些人也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不能进入神的国中。此外，根据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节，属灵上死去的人不仅受肉体控制，也受世界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支配。属灵死亡对亚当和夏娃的影响是直接的，他们躲避彼此，躲避神，躲避他们自己，将他们行为的责任从他们自己转移到彼此身上，然后转移到神身上。死亡也是肉体的，圣经用它来结束人类在世上的存在。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中，作者宣称，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节经文说了，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有一死，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结束，死后还有审判。作者将肉体死亡视为所有人指定的确定性以及通向审判的入口，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的肉体死亡不同于所有其他生物体。人类的死亡包含罪的毒钩，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提到弥赛亚，他在死时担当了多人的罪，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因此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并废除了他，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因此对人类死亡的本质的最好诠释是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来理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死亡是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预想到我们的死亡，我们比任何其他受造物更了解我们的死亡，这也把我们引向未来。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走向死亡，这种对未来的思考迫使我们面对死亡并产生恐惧。 们知道死亡在等着我们的时候，就会产生恐惧。我们是按照神圣形象造的，因此具有自我意识，因此也被赋予了预想自己死亡的能力。当我们看到死亡是我们的结局时，我们或许会有不同的生命轨迹。死亡也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圣经称其为第二次的死，可以参考启示录二章十一节、二十章六节、十四章八节。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是白色大宝座前发人深省的一幕，死人出现在主面前并接受审判，那些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人将被扔在火湖里，参考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他们将伴随着死亡和阴间，正如亚当和夏娃在人类历史的初始阶段被逐出伊甸园一样，失丧的人类也会在末日从神面前永远被逐出。福音的好消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战胜了所有形式的死亡，也就是属灵的、肉体的和永恒的。保罗宣告我们这些曾经死在罪中的人将与基督一同复活，在以弗所书二章五节和格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中。关于肉体的死亡，耶稣告诉马大，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应许要从死中除去死亡，通过他的死，基督成了挽回祭，平息了神的愤怒。也就是说，耶稣应许要从他自己的死中除去、废去死亡的刑罚，因为那些参与第一次复活的人不会受到第二次死亡的威胁。现在死被得胜吞灭，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人类死亡的方方面面，他感叹道，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普世的罪带来普世的死，而死被耶稣的十字架所战胜。第二大点，罪、死亡和亚当。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中回答了许多关于罪、死亡、原罪、亚当的罪和基督的救赎工作的问题。为了理解这些，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段经文中提到的亚当。首先，只有历史上的亚当才能解释圣经中罪的概念。他从初始的状态堕落了，亚当的状况按堕落前后划分，我们初始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堕落前的状况是什么样呢？他们是孩子还是功能完备正义的人呢？我们都知道亚当犯罪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显然我们现今不是我们原本被创造的样子。布莱斯·帕斯卡在他的 Pensées 中写道，人的伟大是如此明显，甚至可以从他的不幸中推断出来，那他一定是从曾经属于他的更好状态中堕落了。圣经对人类败坏的解释很清楚， 参考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事实上，根据保罗的说法，整个受造秩序都被置于败坏的捆绑之下，罗马书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了，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亚当和夏娃堕落的高度时，才能解释堕落的严重程度。罪是神与人本性的矛盾，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罪是神与人本性的矛盾。罪和神一直是站在两个完全相反的位置上。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圣经中关于罪的可怕本质的图画被揭露了。圣经所用的救恩术语，实际上暗示了这种先前的崇高地位。和解、救赎和重生等术语，表示带回或恢复失去的东西。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将初始的状态描述为甚好，这不是一项成就，这意味着所创造的秩序在物质上、心理上和属灵上都完全符合神的意图。亚当在神面前的初始状态显然是道德正直的，他被造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义。他在造物主面前是义人，他享有直接接近主的权利，享受和神亲近的权利，这是只有义人才有的资格。传道书中肯定了这一点，宣称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所说，在以弗所书四章和哥罗西书三章中提到神的形象，也表明初始形象表现出真实的知识，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以及真理的仁义与圣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所以正义是神形象的一部分，他在创造之时就已经给了亚当和夏娃。传统上，至少从奥古斯丁的角度来看，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前状态被称为初始公义。这种情况的两个方面很关键，一个是实际状态本身，在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中被描述为正直。托马斯·波士顿指出，这里的正直一词的意思是亚当对神的旨意和律法是直接顺服的，他的灵魂对此没有任何的不舒适。他解释说，亚当所思所想的一切都是顺服神的旨意。总而言之，就是人受造的正义是他灵魂的所有才能和力量都符合道德法则。这原意的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与神在人中的形象有关，因此当亚当被造时，他的义代表他在神和他的律法面前的地位，因此公义不是失去的额外好处。所以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在神面前的义不是我们去获得去争取的额外好处，而是它本性的一个功能方面，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我们的本性是罪人，但是在人堕落之前，亚当和夏娃在神面前是义的。亚当被造是要在神面前行事圣洁，从而享受神的同在和祝福，于是公义构成了他自然的堕落前的状态。第二，这种初始的公义状态对圣经的罪恶观重要吗？这是当我们遵循圣经对罪本身的可怕本质描述时，如果亚当在道德上只是个孩子，那么堕落更多是基于人类无知的错误。例如丹尼尔·布兰南解释说，埃琳娜认为亚当是一个被撒旦欺骗和引诱的孩子，因此亚当不应当对不服从负责，因为他没有自由选择，因为这种能力尚未发展，因此亚当没有犯第一个罪，该隐犯了。亚当却因他的愚昧而被撒旦奴役致死，基督来把我们从奴役中释放出来，因此堕落是因祸得福，使我们更加感恩在基督里有永生的恩典。他否认了亚当的堕落给人类带来的后果，他认为亚当的堕落只是一个无知的错误。如果罪仅是人类的错误，那么罪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圣经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杰罗姆·沃尔什总结道，无论这种行为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或私密，它都是对神圣的侵犯到其现实核心问题，它涉及拒绝整个神圣确立的创造秩序。所以所有的罪都是致命的罪。另外一方面，如果亚当是正义的，不仅在道德上是中立甚至是善良的，而且他的人性倾向于敬虔，那么他选择违背神的命令是完全矛盾的，这是他第一次完全的背离他的创造主，完全背叛他。他主张他的权利凌驾于造物主的权利之上，这样罪开始成为偶像崇拜。亚当选择了去侍奉另一个神，如同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中所说，罪开始成为了偶像崇拜。亚当的悖逆也违背了他自己的人性，他对自己不利，对他来说罪不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而是故意拒绝造他的神和拒绝成为被创造的高贵的人。只有他跌落的高度才能解释他堕落的深度，这样犯罪是最高形式的精神错乱。在新约中，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概述了人类试探的模式。雅各肯定神是圣洁的，因此不会被试探，他也不会试探任何人去行道德败坏的事，因此神允许作为加强道德耐力和培养品格的测试，撒旦被用来引诱个人犯罪。然后雅各分析了试探的本质，包括引诱、情欲，然后是罪。 虽然雅各的分析对于理解堕落人类中的试探具有战略意义，但亚当的情况却不同，他是无辜的，没有罪恶的欲望。耶稣第二个亚当也是无辜的，但他仍然会受到试探。还记得我说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是正直公义的，亚当那个时候还并没有犯罪，他没有罪的本性，但是同样受到了罪的试探，因此亚当在神面前的公义地位并没有使他免受考验。强调试探的意义何在呢？就是这样，正如创世纪第三章所描绘的，亚当的试探为堕落规定了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罪的真相不是捏造的，试探是引诱人犯罪或违背直接的道德禁令，因为这样的试探涉及真实的人，实时的真实的环境中具有真实的后果或结果。首先有一个动机或意图是恶意的试探者，虽然试探可能来自罪人自己的欲望，但亚当需要一个真正的敌人。因为亚当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他的里面没有罪恶的欲望，所以他需要一个真正的敌人来试探他，一个按照明确的计划行事并采取战略行动来诱捕他的人。其次是一种诱惑，一种被渴望的东西，是提供什么东西从而吸引了一个无罪的人呢？或者说吸引了亚当？就基督而言，撒旦为他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他可以在不遵循天父旨意的情况下完成他的神圣使命。以同样的方式，亚当被赋予了三重命令，去生养、遍满、治理神的创造。罗宾劳特利奇认为，或许分别善恶树的果实是人类可能试图控制自己命运的一种手段，通过吃果子他们会自己掌握什么是有益或有害的知识，因此可以摆脱对神和对他的话语的依赖。此外，试探还包括其他现实的历史的特征。根据保罗的说法，亚当违背了他要为此负责的一致律法。圣经指明了具体的命令，我们知道神已经跟他明确地说过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试探具有采取行动的诱因，一种做出选择的邀请。亚当当然有选择的能力，及选择违背他自己本性的能力。他的本性原本是正直，是公义的，但他的选择却是违背了他的本性，去违背神的话，去背叛他的命令。最后，试探包含了做出选择的后果。修罗斯观察到，一些评论家似乎很不解，甚至被激怒了，认为像咬了口果子这样平淡无奇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如此可怕的后果，即神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宣布的咒诅和被驱逐出伊甸园的命运。但这些评论者没有抓住重点，他们没有认识到被造物表达来自造物主的自主权所涉及的可怕危险和后果。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将他们置于有利于顺服的环境中，但他们却选择了反对神的创造。 他们在一个如此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但却仍然选择去背叛神。保罗清楚地说，由于亚当的犯罪，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都处于死亡的权势之下。圣经没有详细说明罪恶传播的方式，但很明显，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中写到，夏娃被称为众生之母。所以亚当和夏娃被认为是整个人类的祖先。我们在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中可以看到，作者追溯基督耶稣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作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的悖逆归咎于他们所有的继承人。这也证明亚当和他的堕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和事。其次，丹尼斯·亚历山大呼应德里克·基德纳和其他人使用联邦模型来解释罪恶的蔓延。亚当作为所有人的代表，他代表有神形象的人，就像基督是我们救赎的代表一样。圣经称基督为赎民的元首，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中，保罗把亚当和基督当作我们的代表元首。亚当代表的堕落罪人的整个种族，而基督是被救赎之人的元首。他们都有独特的地位，每个代表都完全有资格担任该职务。他们是在圣约背景下如此指定的，因此每个代表都相对于他们所代表的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从字面上，历史字面上来理解创世纪三章是正确的解释。历史字面意义的原因是关于人类罪的神学断言所要求的特殊性。摩西讲述的堕落故事完美地支持了后来所有关于罪的启示。亚当和夏娃是主直接创造的，神的形象不是附加物，而是使我们成为人的独特组成部分。亚当和夏娃被造时并非道德中立，而是在神面前是义人。他们也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治理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他们的创造使他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亚当和夏娃被安置在伊甸园的独特环境中，伊甸园是他们敬拜和工作的理想环境。亚当和夏娃被置于明确的考验之下，有一个明确的禁令，涉及特定的吩咐、特定的数、一组特定的选项、特定的决定和特定的结果。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亚当和夏娃特别受到试探，要违背神给他们的唯一禁令。神不是罪的创造者，罪是入侵者。罪不是一个永恒的产物，它在创造之初并不存在，当然在之后的永恒里也会被灭、被废除。罪不是随着亚当的堕落而在宇宙中产生的，而是在亚当堕落之前由撒旦引入的。撒 撒旦成了在人中间做试验的始作俑者。很明显，他以夏娃为目标，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为罪恶入侵人类提供了真实的机会。因此，撒旦试图在他心中产生怀疑和欲望。关于他们决定违背神的律法，有几件事是清楚的。他们的罪是一种选择，将人的选择置于神的命令之上。接下来，他们的罪反映了他们骄傲和不幸的出现，这也是所有罪恶的双重根源。他们的罪恶如此严重，以至于神完全被他冒犯了。他们的罪是由善恶树的吸引人的性质引起的。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旨意，被逐出耶和华为他们创造的特殊之独特之地，也就是伊甸园。这是神的审判。亚当和夏娃的孩子背负着他们背叛主的形象，即把罪恶传给孩子。我们很难去解释罪的普遍传播，如果离开亚当和他整个家庭的历史性的话。神应许要在末后的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重建亚当所失去的。亚当是第一个人，是旧造的代表，而我们的主是第一个人，是新造的元首，也是他新约子民的头。第一个人是历史性的，堕落犯罪也是历史性的，因此我们的主来废除了第一个人的工作。罪不是预言或捏造的神话，耶稣降生为肉身，为救赎我们而活着、死去和复活。我们的信仰不是深深根植于预言，而是植根于历史和现实的生活。我们犯罪并死亡，这是真实的。所有人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除了耶稣赐给我们的救恩之外，没有别的名字。约翰福音3章36节，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3章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阿们。这就是堕落，亚当和夏娃堕落的结局。如果我们跟随第一个亚当，我们不会得着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那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背负十字架的救主，我们就能获得生命和永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回应神的话。